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31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重申，北京正在一步步退回对台湾分化、打压甚至威胁恐吓的老路，伤害台湾人民感情，影响两岸关系稳定发展。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要求国防部长将同美国联合海军演习地点转移到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以外地区，来到修复马尼拉和中国的关系。纽约市官员说，为了确保星期六新年除夕庆祝安全，他们将出动一大批重18公吨的重型垃圾车，并且在每辆车加装13.6公吨的沙。此外，回顾今年香港人移民加拿大人数急剧增加，据加拿大移民部统计显示，今年1月到3月已经有300名港人移民抵达加拿大，比去年同期增加8.5%。港加联发言人冯玉兰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是这样分析的。
咁呢個咧就同即係梁振英689嘅管治無方咧，就有一個直接嘅關係。因為有好多嘅加籍嘅港人，如果佢回流，即其實你睇到咧，就有好多人咧，確實對翻689嗰個管治咧，係失去咗好大嘅信心。
一息間睇時事經緯環節，我哋會有詳細嘅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在送旧迎新之际，台湾总统蔡英文重申，北京正在一步步退回对台湾分化、打压甚至威胁恐吓的旧路，伤害台湾人民感情，影响两岸关系稳定发展。他呼吁北京在2017年以新的思维和做法来回应两岸人民对和平发展的共同期待，双方应该坐低下来好好地谈下，以冷静、理性和具有弹性的态度，找到一个可以令到双方都觉得能够维持一个和平稳定关系的解决方法。蔡英文在2016年最后一次中外记者会上表示，他就职几个月以来，台湾人民的普遍感受是双方尽力维持理性和冷静的立场已经有些变化。他解释说，
北京当局正一步步的退回对台湾分化、打压甚至威胁恫吓的老路，我们希望这不是北京。
蔡英文说，北京当局正在一步步地退回对台湾分化、打压甚至威吓恐吓的旧路，他们希望这个不是北京当局政策性的抉择，但是台湾要提醒，这样的作为伤害台湾人民感情，亦都影响两岸关系的稳定。蔡英文说，今年5月20日以来，根据普遍民意和国内共识，本着尊重历史及求同存异的精神，致力维系两岸和平稳定发展，向对岸持续释出善意，期待透过双方良性互动逐步化解对立和分歧。不过中国坚持认为蔡英文当局在两岸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未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认同其核心的意涵，未有做完未完成的答卷，因此北京中断了同台湾陆委会以及海基会的联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要求国防部长将同美国联合海军演习地点转移到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以外的地区，以此来到修复马尼拉和中国的关系。杜特尔特在外交上突然转向中国之后，菲律宾已经决定减少同其盟友美国的军演次数。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尔芬洛伦扎星期五12月30日在一个军事仪式上对记者作出上述表示的。他说，菲律宾可能会将面向南中国海的海军演习转移到棉兰老地区，避免激怒我们的邻居。菲律宾要注意和邻居相处的方式。中菲关系自2013年陷入紧张，当时菲律宾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面积主权声索 将中国告上海牙的国际仲裁法院。海牙法庭做出不利于中国的裁决，但中国拒绝接受判决，继续建设和巩固这个地区的人工岛。2016年10月份，杜特尔特访问北京，两国关系回暖。纽约市官员说，为了确保星期六新年除夕庆祝的安全，他们将出动一大批重18公吨的重型垃圾车，并且在每辆车加装 13.6 公吨的沙，还部署了7000名警员执勤。用作路障的货车和其他车辆将封锁前往时报广场的车辆出入口处。纽约官员说，虽然纽约市的新年除夕庆祝活动未有受到特别的威胁，但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恐怖袭击令到他们收紧保安措施。纽约市警察局巡逻部总监卡洛斯戈密斯话，佢哋喺制定今年嘅计划时候，特别关注咗世界上发生嘅袭击事件，从中吸取教训。最近发生喺德国柏林同法国尼斯嘅袭击中，恐怖分子利用大型货车冲向人群，杀死咗几十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称赞俄罗斯总统普京未有对奥巴马总统实施嘅制裁采取报复行动。呢啲制裁系针对俄罗斯情报机构干预美国十一月份嘅大选而实施噶。川普星期五在推特上发文说，普京推迟行动的做法做得很漂亮，他一直都知道普京很聪明。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发表的声明中说，俄罗斯不会为美国外交官制造问题，俄罗斯不会驱逐任何人，按照国际惯例，俄罗斯有理由做出对等的回应。虽然俄罗斯有权报复，但俄罗斯不会诉诸不负责任的厨房外交，而是将规划他们今后的步骤根据川普政府的政策来到恢复俄美的关系。人权活动人士说，在叙利亚至少有一个人在追击中丧生，一项停火协议在星期五早上生效。此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据可靠消息人士称，在东古塔区一个人在追击中丧生，德拉市郊的乡村地区都可以听到爆炸声。人权活动人士说，炮弹坠落在哈巴布村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大部分地区现已平静，但是大马士革农村省的哈马伊卜利德和迪亚拉达的部分地区炮击正在发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年终回顾，香港人移民加拿大急增。近年香港人移民外国的人数有所上升，回顾今年尤其以移民到加拿大的香港人急剧增加。据加拿大移民部统计显示，今年头三个月抵达加拿大的香港移民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80%。而同期香港人提出的申请人数亦都增加了17%。由加拿大香港人团体表示，近年香港人出现第二次的移民潮，与特首梁振英管治无方有直接的关系。亦都有加籍港人表示，加拿大的移民政策不断收紧，估计香港人移民加拿大将会越来越困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香港保安局今年六月初公布的统计显示，2015年移民外国的香港人大约7000人，较前年2014年增加100人。头三位最多港人移居的国家依次是美国、澳洲和加拿大，三个国家合共占港人移民总数的70%。回顾今年港人移民加拿大人数急增，据加拿大移民部统计显示，今年一至到三月已经有300名港人移民抵达加拿大，同去年同期比较增加85%。申请移民人数是3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17%。香港人申请移民加拿大由审核到批准大约需时2年，今年第一季底部人数急增。加拿大移民部发言人表示，同2014年港人申请增加有关，这一年有1478名港人申请，较2013年增加52%。 港加聯發言人馮玉蘭在多倫多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1980年代香港主權移交之前，很多香港人由於怕中共統治，出現一波顯著的移民潮，尤其以移民加拿大的港人最多。馮玉蘭表示，至到1997年主權移交初期，很多香港人發現生活沒有太大的改變，移民潮開始平靜下來，但是2012年特首梁振英上任之後，第二波港人移民潮開始上升。
那這個呢就跟即梁振英689的管治無方呢就有一個直接的關係，因為有很多的加值的港人如果去回流，即其實你看到呢就有很多人呢確實對689那個管治呢是失去了很大的信心。
馮玉蘭表示，香港政府和北京都應該意識到香港人的恐懼，而恐懼的根源是來自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過去接近20年來未有落實，而且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亦都是一拖再拖。馮玉蘭還說，香港的人權、言論自由和法治近年亦都是溫水煮蛙式大倒退，特別2014年中國人大的831決定變相否定了香港人可以實行真普選，這些都是令到香港人出現第二波移民潮的主因。
所以這一切的措施呢即是完全是令到有很多香港人對回香港的前景呢是感到很暗淡，特別梁振英的管治班子是令到整個社會進一步撕裂，咁呢個亦都係另一個即係 frustration 嗰個因素咯。咁所以我自己真係感受到，即係我哋呢邊我哋所有啲社區人士啊、組織者都感受到嗰種香港第二波嘅移民潮嗰個已經出現咗。
馮玉蘭表示，佢發現今年暑假有好多香港師奶團組團到多倫多睇屋同埋買屋。好可能是他们先买屋，然后给子女到多伦多读书，等子女毕业之后申请居留权，再申请父母移民到加拿大团聚。27岁的加籍港人 Keith 在多伦多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2006年他由香港到多伦多读高中，然后考上大学，2011年大学毕业之后在多伦多工作，从事机械和矿业工程师，并且申请移民。
首先真的很现实地就看到个人工的差别，在北美洲做工程师的人工怎么都是高过香港，即可以是高三四倍，都即尽可以高三四倍。咁亦都係因為香港其實講個工程界做嘅嘢咧，就唔係好技術層面嘅。咁你喺北美洲咧，就好玩好多嘅。
Keith 表示，細個嘅時候佢有大中華思想，當初到加拿大讀書，本來係想效法中國首位鐵路工程師詹天佑，出國留學之後再翻去建設祖國。不過留學加拿大的時候， Keith 有機會接觸香港的網絡電台，受到黃毓民的政治啟蒙，令到他對中港兩地的政治有所認識，亦都打消了建設祖國的想法。
即當時香港政治環境呢，就發覺咦，原來我回到去是不可以建設祖國的，因為即大陸政府根本不會當香港人是自己人。咁亦都嗰時就發覺，即香港同譬如大陸咧，其實係兩樣嘢嚟嘅。咁就打消念頭，就喺咗留咗喺加拿大做嘢。
Keith 表示，佢喺加拿大讀書做嘢，並且移民定居，但係一直關心香港事務。今年年初同一啲志同道合嘅加籍港人同埋留學生成立香港研究社，舉辦十年電影放映會同埋研討會。今年9月28日，亦都喺多倫多大學舉辦雨傘運動兩週年未景之路紀錄片放映會同埋導演視像座談會。Keith 表示，喺加拿大定居嘅加籍港人 對香港仍然非常關心。他認為在身份認同上，很多加籍港人對香港人身份認同可能比加拿大人高。 Keith 表示，香港人其實可以學習猶太人。
大家可以想一下、當時猶太人未立國的時候，即是猶太人未立國的時候就散居世界各地，他們亦都即係絕對係融入咗個社會啦，咁猶太人即係好多好多層面上都好成功啦。但係佢哋亦都保存到自己嘅文化，保存咗自己嘅傳統，保存咗2000年。香港人其實可以學猶太人，一個所謂叫 diaspora 啊，嗰啲叫做即係散居各地，但係都保持到自己的傳統。
Keith 表示，有留意到今年年初移民加拿大的香港人大幅增加，他都观察到很多香港留学生打算毕业之后留在加拿大。不过 Keith 表示，移民加拿大的门槛越来越高，估计港人移民加拿大将会越来越困难。
譬如一家大小想移民过来，这个就越来越难了。为什么？因为那个门槛就高了。咁門檻高咗，最主要因為嗰啲好多大陸移民咧，就將到嗰個經濟嗰個門檻，即係嚟投資嗰個門檻咧，推個人馬推高咗，咁就好難。同埋佢嗰個所謂即係技術移民嗰條隊咧，亦都俾好多唔同國籍嘅人咧就排到好滿啦。咁所以香港人即係非學生嘅香港人想移民嚟加拿大咧，其實係即係越嚟越難，相比起八九十年代。
Henry 同埋佢嘅配偶佳喺多伦多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2011年佢哋喺同性婚姻合法嘅温哥华结婚，本来打算喺香港定居到退休，先至翻加拿大生活。近年由于香港生活环境嘅变化，有加拿大籍嘅佳旧年年中决定回流加拿大，并且申请配偶 Henry 入籍加拿大。Henry 表示，近年香港生活环境的变化主要由于中国自由行人数不断增加，达到超过4000万人次，远高过700多万香港人的人口，导致中港矛盾不断激化。
特别是旅游区或者是一些市区，是因为自由行令到原本大家生活的社区变晒啲药房啊、金铺啊，咁然后即系头先阿佳讲过一啲拖劫啊，或者一啲文化衝突嘅嘢，亦都即係我諗最犀利係2012到2014年嗰幾年係好勁。你上 Facebook 可以隨時見到啲片，大家喺度即係啊喺度放低幾兩啊，跟住然後喺度打交啊、鬧交啊。
Henry 表示，特首梁振英2012年上台之後，好多政策令到香港人覺得係偏向大陸。例如今年九月被揭发的新界横洲事件和深圳前海的发展有联系，而新界东北发展以至港珠澳大桥等基建工程都令到很多香港人觉得是中港融合的计划，亦都是导致他们不想留在香港生活的主要原因。
这一堆东西其实根本就是同即係點講啊？依家好似將我哋原本喺深圳河嗰個中港區隔咧，一路喺度 merge 緊咧，咁變咗其實成個香港人嘅生活嘅空間係越嚟越危險啊！依家好似係就嚟俾人攻陷咁樣，咁所以其實
吞併啊！
哦，係啊，依家係真係吞併咯，即係一國一制其實已經開始咗噶啦。
佳表示，1977年佢14岁嘅時候，跟隨父母移民到加拿大。2005年有機會到中國工作，回流翻香港定居。10年間睇到香港受中港融合嘅影響變得好誇張，情況同電影《十年》描述嘅好相似，所以佢決定舊年年中回流加拿大，並且申請配偶 Henry 入籍加拿大。佳表示，佢哋離開香港並唔係放棄香港。他用一间屋起火，应该留在屋内救火，亦或是逃出屋外救火，比较容易来到去形容移民外国。他认为在中共管治之下，移民外国定居仍然可以保留香港人的文化。
我觉得最多人认同的方面就是保留香港的文化，因为香港的文化话长不长话短不短，即是它那种特质在100年之后是一定有的，是不是？即是我们叫做半中不西，怎都好，是不是？ 你是有它自己的一套，有它自己的一种看法，生活习惯已经是培养了个环境啊，整样各方面都培养了，即是一种品，一个另外一个品种来的，已经其实是不是？咁你夹硬将啲人好似想赶尽杀绝咁样，唔要沟探你又好，或者将你个人劳果又好，咩都好，将你想变咗第二种人嘅时候咧，其实系最难堪嘅一件事啦。
Henry 表示，移民到加拿大之后，尝试用另外一啲方法帮香港，例如参与发起香港文化论证网络，连结多伦多同埋伦敦两地嘅港人移民，举办论坛同埋文化活动，令到更加多外国嘅政界人士有更多嘅渠道了解香港嘅政治局势，尤其协助香港本土派嘅政治人物喺外国有更多沟通嘅桥梁。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在经过两年多的西方制裁和衰退之后，俄罗斯经济并没有好像有人曾经预测这样崩溃，反而在2016年年底出现复苏的迹象。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得益于普京政府严格的金融和财政紧缩政策，但俄罗斯经济的根本问题未能够解决，而且日益畸形化，前景并不乐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经济2016年底传来一系列好消息，在俄罗斯外交努力之下，欧佩克和俄罗斯达成石油减产协议，原油价格一路上涨，使俄罗斯经济再次看到希望。油价上涨以及川普赢得大选所促成的美国股市繁荣，再加上对俄美关系转暖，取消西方制裁的预期，导致大北国际热11月后进入俄罗斯股市，预计热线规模能够达到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俄罗斯股市大幅上扬，使人刮目相看。彭博社认为，按照美元来计算，俄罗斯股市上涨达 47%， 是目前世界表现最好的股市之一。一路贬值的俄罗斯卢布汇率到年底的时候大幅反弹，目前卢布对美元汇率达到了2015年夏天以来的最高点，卢布亦成为世界上升幅度最高的货币。长期居高不下的俄罗斯通货膨胀率预计今年能够大幅下降到 5.8% 的水平，明年能够保持在 4% 左右。虽然今年经济仍保持负增长，但是已经接近零，衰退接近尾声。俄罗斯农业今年大丰收，并且出现稳固增长，工业衰退已经结束。多家俄罗斯和国际金融机构预测明年俄罗斯经济增幅可保持在 1% 到 1.5% 左右。俄罗斯的汽车销售同样略有增长。卢布贬值导致最近两年来俄罗斯人出国度假的人数大幅减少，但预计今年去欧洲、土耳其、泰国等这些传统上俄罗斯人喜欢到新年假期的地方的人数能够增长 20%。一些大型连锁零售商认为，他们感到了俄罗斯人正在将勒紧的裤带稍微放松，公众开始小幅增加消费支出。过去经济状况好的时期，俄罗斯企业公司年底都举行各种大型派对活动，最近两年这些活动大幅减少，但一些组织企业派对活动的商业公司透露，他们目前接到的订单数量今年首次上升。俄罗斯企业过去每到年底时都会为员工多发一个月的补充工资，今年很多企业继续用贺卡、简单的新年小礼物取代补充工资。同时，俄罗斯的房地产市场仍然在谷底徘徊，还看不到复苏迹象。油价下跌，对外侵略和军事冒险，大幅增加军事开支，并且同西方交恶，曾经使一些人悲观的预测俄罗斯经济甚至普京的未来。但两年后俄罗斯经济没有倒下，似乎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商人日报说，2016年俄罗斯经济未有大幅震荡， 对经济不利的因素日渐减少，各种迹象显示经济将转入增长轨道。华尔街日报话，2016年年底正值苏联解体25周年，保守的货币金融政策，不同民众磋商而采取的严格财政紧缩措施，促使普京渡过难关，经济仍然运转而不好似苏联那样崩溃。报道说，克格勃出身的普京亲历苏联解体，为了不使类似灾难再次发生，普京得出的教训是应避免大幅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因此他执政后就极力推行保守的宏观经济政策。俄罗斯现在大幅削减社会方面的支出，确保预算平衡，预算赤字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分析人士说，衡量经济状况的另外两项指标，俄罗斯亦都表现不错，经常账和对外贸易，俄罗斯目前都处在盈余状态。普京的前经济顾问伊拉利奥洛夫说，每当向普京解释经济领域的一些危险时，普京都耐心倾听，学习得非常快。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财政紧缩导致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仍在减少，这个状况并未改变。削减开支使俄罗斯的教育、医疗保健、科学研究等领域受到最大的影响，从而影响国家未来发展。俄罗斯明年以后将削减军费开支，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根据新的有关法律，俄罗斯国家预算大约1/4的部分对外保密，很难确定俄罗斯实际军费开支规模。批评人士说，虽然经济出现好转迹象，但经济单一化、高度依赖原材料出口的根本问题不单止没有解决，而且经济变得更加畸形化。俄罗斯经济的绝大多数部分基本都被财团和国家垄断控制，严重的贪污腐败和行政官僚干预使投资人望而却步。要想解决经济根本问题，就必须开始结构性改革，这样可能涉及俄罗斯政体，只要普京仍然执政，开始这种改革不太可能。叶利钦时代的经济部长尼哈耶夫说，普京政府其实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来应对经济危机，只是期望俄罗斯经济能够适应现状，困难能够自然消失。经济学家吉克米罗夫说，俄罗斯领导人总是强调欢迎投资和改善投资气候，但是讲的和实际结果存在巨大的差别。他认为俄罗斯经济和苏联仍有相似之处。
Здесь ничего нового,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е произошло. То есть экономика остается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сырьевой, ну, в плане экспорта.
吉克米罗夫说，很遗憾的是，新的改变很少，俄罗斯仍然以原材料经济为主，严重依赖原材料出口和获得的收入。由于原材料的价格取决于供需和政治因素，以及全球经济很难预测，所以把握俄罗斯经济未来走向很难。俄罗斯前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列克沙申科说，如果原油价格上涨，经济就会略有起色，但基本面问题使经济不会有大幅增长，如果油价下跌，经济就会衰退。在年景好的时代，利用多余石油出口收入，俄罗斯组建了国家财富基金和储备基金来应对经济困难。俄罗斯统计局局长格里科娃最近表示，储备基金明年可能会用完。经济学家说，如果使卢布再次大幅贬值，或者油价上涨收入增加，或者是节约支出，储备基金用完的时刻会往后推延。在储备基金用完之后，俄罗斯将会启动国家财富基金，但是这样将会冲击退休金支付体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中国再强调自主办交，交停期待积极信号或者会落空。中国将会喺2017年年底前停止象牙贸易。美国喺2016年遣返超过45000名非法移民。下面请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星期四话，中国的天主教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并且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一个礼拜前，梵蒂冈希望北京发出梵中对话积极信号，俞正声的讲话似乎表明北京不会在对天主教的控制方面轻易让步。中国天主教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星期四闭幕，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会后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接见了与会的365名中国天主教人士。报道说，俞正声重申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宗教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他还强调，中国天主教的领导成员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中国说将于明年年底前停止象牙贸易和加工。中国国务院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为了更好地保护大象并解决非法贸易问题，中国将会在2017年年底逐步停止商业性加工和销售象牙及制品。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要求它停止象牙制品的消费。北京今年三月表示，它将扩大对1975年之前取得的所有象牙和象牙制品的进口禁令。中国官方新华社说，这个批示将会影响到34间象牙定点加工企业和143处的销售场所。根据星期五公布一份报告，2016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全美国拘押了超过50万人，比前一年略有增长。国土安全部公布他在2016年财政年度结束时的资料，从中反映出美国的移民执法工作优先处理被判罪人员，以及对公共安全、边界安全以及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问题。报告指出，虽然拘押人数比前一年有所增长，但他们只是1980年到2008年期间平均拘押人数的一小部分。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继续加强联邦政府几十年来对边界安全的投入，这些投入已经取得成效。巴西警方说，希腊驻巴西大使被他的巴西裔妻子及其情人警官谋杀，后者已经供认杀人。调查人员说，在里约热内卢市郊新伊瓜市一个粗陋社区里面，他们在一个烧毁的出租车中发现了据说是基里亚科斯亚米里迪斯大使的尸体。外界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星期一的，大使夫妇当时在那里度假，大使原定在1月9号返回巴西利亚工作，但是阿米里迪斯的妻子弗朗索斯奥利维拉星期三向警方通报说，他的丈夫星期一晚上出门未归。调查人员星期五说，他们从这一对夫妇住所的梳化上发现了他们认为是大使的血迹，警官莫雷拉供认从事了谋杀。伊拉克官员说，两枚炸弹星期六在巴格达中部的一个繁忙市场爆炸，炸死至少25人。当局说，至少50个人星期六在斯纳克街区的这次袭击事件中受伤。当局说，死亡人数还可能会上升。路透社援引内政部官员的话说，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引爆其中一枚炸弹，另外一枚则是安置的爆炸物。目前仲未有人声称对今次袭击事件负责， 但是伊斯兰国组织极端分子通常都说炸弹爆炸是他们的所谓。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会在下个礼拜三同民主党国会议员会面，讨论怎样去保护他推出的具有标志性的医疗保健法。共和党人声言要废除他，总统同民主党议员希望制定一项策略，推迟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在未有提供取代方案之前废除可以负担保健法的大部分内容。众议院中的共和党人已经投票过几次决定废除该法律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是参议院尚未审议这个议题。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誓言要清除这个法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回首太空，轰轰烈烈的2016年，岁末之际，仰望浩瀚神奇的天空，行星、彗星、卫星、群星璀璨，还有深不可测的黑洞。不过和整个2016年一样，好消息当中亦都难免夹杂住令人悲伤的消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芸芸众生只能够在地球上抬头仰视，但是高高在上的宇航员斯科特·海利却什么都见过。他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超过了一年，就是2016年，他就完成了历时340日的太空使命，或者他亦都花了一些时间做真正的工作。如果你没有见过面的话，目前的这一位是2011年部署的火星探测器好奇号。美国宇航局2016年公布了好奇号摄像机拍下的360度全景图像，使大家足不出户用手机就能够探索这一座火红行星的表面。宇宙中巨大的虚空世界被称为黑洞，当大家抬头仰望时，90%都是黑洞。梅拉鲁宾在1970年代证实了黑洞的存在。2016年12月，鲁宾与世长辞，在曾经只有男性涉足的研究领域，他是一位开路的先锋。最后，当摇滚音乐传奇人物大卫鲍威去世的消息传出的时候，加拿大宇航员克里斯·哈德菲尔特为了向鲍威表示敬意，唱着他的太空星神离开国际空间站。美国政府超级机构美国宇航局将这些图像呈现给我们所有的人，这一批 4K 视频使人随时可以观看，他们摄至我们多数人可能永远都不会亲眼看到的地方，那个就是浩瀚无边的太空。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研究人员说，随着专家解决了自动驾驶货车的设计、监管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之后，企业将会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一类货车，机械人货车的日益增加将会逐渐抢走美国350万个货车司机的工作。在这一股自动机械人浪潮之前，上一次的自动化浪潮已经导致几百万制造业工人失业，大量制造业工作的流失引发反对全球化的愤怒政治运动，对美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要在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当中学好新的技能，亦都并非易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自动驾驶卡车已经应用于矿山之中，而机器人汽车亦在山间赛道上驰骋。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前官员刘森说，自动驾驶汽车时代的到来或者会比很多专家预测的要早。刘森说，他们距离完全自动驾驶汽车的最终愿景已经不是那么遥远。数百万美国人驾驶卡车，研究人员说，这些工作日益面临挑战，因为机器人可能会比人类驾驶员更加廉价和安全，大多数事故被认为是由于人为错误造成。不断改善的自动化有助于制造商以更少的人力成本生产商品，机器人不会加入工会，不会要求加班费，亦不会宿醉之后上班。美国联储局主席耶伦预计，企业将继续减少雇佣人力，增加使用机器人。
Most economists and policymakers recognize that it's important.
耶倫話：大多數經濟學家同政策制定者都認識到，為嗰啲因為呢一類發展而受到傷害嘅工人提供再就業培訓，使佢哋能夠喺經濟中獲得成功係好重要。令人不解嘅係，喺工作流失成為主要經濟同政治議題嘅同時，好多高薪嘅技術崗位面臨人才短缺嘅情況。美國建築業聯合協會嘅經濟學家本西蒙。企业招唔到水工、电工、管子工等技术工。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ee a lot of industries struggling to find already qualified.
西蒙森话：佢哋将会继续睇到众多行业难以揾到具备资质嘅工人，或者系要伸手掌握佢哋所需要嘅技术水平。学徒工喺纽约波特纽斯造船厂学习关键技术，呢家造船厂喺成功培训技术工人方面效果好好。但是美国联储局的研究人员戴卫魏泽说，其他项目的结果好坏参半。
Anytime you take somebody from one occupation to the other, the level of risk associated with that just.
魏泽说，每一次你改变一个人的职业时候，风险水平会放大。更保险的方式是将雇员从另外的地方转过来做相同的事。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戴卫·奥尔特在一次演讲之中说，美国工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亦经历过从农业向制造业的大转变。
We have faced equally momentou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in the past.
奥特尔说，他们过去面临过同样重要的经济转变，但是成功过度。在这次经济转变中，工人面临的或者不会是条坦途。专家说，之前的重要转变经历多年亦是痛苦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在华盛顿报道。
X 光和 CT 扫描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都是体内的静态画面。尽管可以为医生和研究人员提供很多信息，但并不能够显示肌肉和骨骼具体怎样彼此配合。不过现在可以了，由于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新技术，科学家可以看到各种动物的 X 光影片，了解到很多这些动物的生物特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伊洛克斯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是叫 X-ROM， 意思是移动形态 X 光重塑。这一种技术给公众提供了全新途径来检视人和动物体内的情况。
For me, it's just the process of discovery. It's the process of seeing something that you can't otherwise see.
布朗大学的伊丽莎白·布莱纳德说，对她来说，这个是探索的过程，是去看到你用其他的方式没办法看到的东西的过程。布朗大学进化生物学家伊丽莎白·布莱纳德和她的研究团队开发了这个显像技术。CT 扫描是提供了骨骼形状的照片，再配合以 X 光影片，研究人员就可以制作出类似电影一样的人体内三维模拟图像。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X-ROM and fluoromicrometry, we can add the muscles to that animation so that we can really understand how.
布朗大学的伊丽莎白·布莱纳德说，通过 X-ROM 和荧光测微仪的帮助，他们可以将肌肉添加到三维模拟图像上。这样他们就可以了解骨骼和肌肉怎样彼此配合产生动作。布莱纳德的团队已经研究了人和猪，他们现在正在研究鲶鱼的进食问题。他最后说，
As they're coming up trying to grab a piece of food, they'll tend to push it away from themselves. And so they need to do suction feeding.
伊丽莎白·布莱纳德说，在鲶鱼游上来想进食前，他们的动作会将食物推得更远，所以他们需要通过吸食来将食物吃到嘴里面。研究团队发现，鲶鱼体内强大的肌肉帮助它通过吸食来获取食物。布莱纳德团队研究了各种动物，包括人、鲤鱼、鲶鱼、鹿头鸭、美洲蜥蜴等。他们的目标是了解骨骼和肌肉怎样彼此协同来帮助他们按照意愿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海文·伊纳克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14年夏天，英军入侵美国首都华盛顿，放火焚烧了国会、白宫和其他一些政府大楼，然后撤回切杀皮克湾。 今日我哋就嚟讲讲美国国歌《星条旗》诞生嘅故事。英军统帅罗伯特·罗斯同海军上将乔治·科伯恩火烧华盛顿之后，下一个进攻目标是巴尔的摩，但是巴尔的摩500,000居民积极备战，在城市四周构筑了防御工事。巴尔的摩港口在麦克亨利堡的保护之下，麦克亨利堡的大炮可以抵挡英军舰队。英军首先对巴尔的摩发动地面攻击，英军统帅罗斯和科伯恩率领一支大约4,000人的部队在距离巴尔的摩大约22公里的地方登陆，大约早上7点开始向巴尔的摩进发。行军一小时后，罗斯和科伯恩下令休息，他们率领部下骑马到附近的一个农场上，要求主家为他们提供早餐。饭后，这户农民问罗斯将军要去哪里，罗斯说巴尔的摩。农民警告说巴尔的摩防守严密，固若金汤。罗斯回答说今日的晚饭不在巴尔的摩食，就是在地狱。罗斯和科伯恩快马加鞭，将大部队远远落在后面，点知中途遭遇了一股几百人的美军部队。罗斯被美军击中，没几耐就命丧黄泉。这一场遭遇战结束后，美军后撤，他们有效延缓英军的进程。直到第二日晚上，英军部队先至在巴尔的摩附近同美军碰面。美军占据高地，100座火炮直对英军部队。英军指挥官下令部队安营扎寨，并向英国战舰传递消息，要求他们炮轰巴尔的摩，希望炮火能够迫使美军后撤。其实英军战舰一早就已经开始攻打麦克亨利堡，英国的火炮比美国射程远，能够从美国火炮打不到的地方发动进攻。英军的炮弹好像雨点一样飞来，但是麦克亨利堡里面的美国人没有多少伤亡。英国的火炮大部分都是半空爆炸或者是错过目标，还有不少是没有爆炸的哑弹。麦克亨利堡中心的一支旗杆上飘扬着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守城官兵和攻城的英军都能够清楚看到。关心这面旗帜命运的另外还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是弗朗西斯·斯科特·克伊。克伊是律师、诗人和作家，以前还曾经想过去做牧师。克伊反对战争，但是他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且参军为国。英军从华盛顿撤走时带走美国医生威廉·比恩斯，克伊认识比恩斯，因此请麦迪逊总统出面，要求英军统帅释放比恩斯。克伊同意带着麦迪逊的亲笔信去见科伯恩将军。克伊随身还带去英军伤员的书信，其中一个伤员在信里面说他在美国医院里面得到好好的治疗和照顾。科伯恩得知这种情况后，同意释放美国医生比恩斯，但是一定要等进攻结束之后才执行。克伊眼白白看着炮弹好像雨点一样飞向麦克亨利堡，他后来说我看到国旗在城市上空飘扬，象征着祖国的力量和骄傲，我看到敌人准备进攻，听到炮火声，冲突的嘈杂充斥我的双耳，我知道自由的勇士和入侵者交火了。雨整整落了一日，英军的进攻亦始终没有中断。比恩斯医生看不清楚城堡上空的旗帜，所以不断地问克伊，星条旗是否还在麦克亨利堡的上空飘扬？天黑之前，克伊一直能够看到飘舞的国旗，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他们只能够在黑暗中期盼。 而同时燕军派遣另外一股部队在默克亨利堡附近登陆，但是美国人听到船只的动静开枪射击，英国部队无功而返，英军继续炮轰默克亨利堡。有时亦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美军的炮火声，克伊因此知道美国人没有投降。巴尔的摩尔东的英军地面部队在雨中度过了大半夜，英军指挥官没办法决定是进攻还是撤退。最后海军上将科伯恩下令叫他们撤回战舰，取消对巴尔的摩的地面进攻。破晓时分，英军炮弹继续在默克亨利堡上空穿梭，但是弹痕累累的美国旗仍旧高高飘扬。英军的炮击早上七点钟结束，克伊拿出袋里面的一份旧信，即兴写了下面的这一首诗。哦，在晨曦初现时，你可以看见是什么令我们这么骄傲，在黎明的最后一道曙光中欢呼，是哪个的旗帜在激战中始终高扬。烈火红红，炮声隆隆，我们看到要塞上那面英勇的旗帜在黑暗过后依然耸立。哦，你说那个星条旗是否会静止在自由的土地上飘舞，在勇者的家园上飞扬？100多年里面，美国人每次唱起这首歌都会想到默克亨利堡受到攻击的悲壮场面。1931年美国国会宣布星条旗为美国国歌。英军进攻巴尔的摩失败后，北方战线亦传来了噩耗。英国将军乔治·普雷沃斯特率领11,000人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南下向纽约挺进，途中在上普兰湖西岸的普拉茨堡遭遇一支不够4,000人的美军部队。普雷沃斯特觉得应该夺取上普兰湖的控制权，再去对付美国守兵。他要求4艘英国战舰和大约10艘炮艇支援。结果一支规模相当的美国海军在上普兰湖上同英军展开激战，击沉英国战舰。普雷沃斯特率领的地面部队决定放弃进攻计划，11,000人的部队掉头返回蒙特利尔。1914年战火纷飞的时候，英美双方已经同意和谈，谈判夏天在比利时城市根特举行。英国起初希望拖延时间，因为他们相信英军一定能够占领美国的部分地区。英国人提出的条件要求美国将西北大部分地区让给印第安人，还要将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的一些地区划拨给加拿大。但是英国拒绝保证不再扣押美国海员，要他们为英国海军服役。不过巴尔的摩和普拉茨堡战役的失败迫使英国改变谈判的立场。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收到他妈妈从中国大陆寄来的包裹，咁迫不及待将里面的嘢拎晒俾 Larry 睇。佢哋今日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tacky 以及 swallow one's pride。
Larry, 你睇下，呢个系我妈妈送俾你嘅礼物啊。
Interesting. Is that a rug?
乜话？呢件系冷衫嚟噶，你睇下几靓。
That's a sweater? Oh my.
你睇，我妈妈仲有张纸条啊，上边话系佢亲手织俾你噶。诶，我妈妈真系叻啦，系咪啊 ，Larry？
Oh my.
乜话？你唔中意？
Look, Li Hua, don't get me wrong, it's great, but it's just a little tacky for what I normally wear.
Tacky? 咁系咩意思啊？
Well, basically, not fashionable.
唔流行，好俗气。你话呢件冷衫好俗？
Well, look at this design. There are pine trees and little people knit into it.
咁即系点啊？有松树，有公仔，就系俗噶啦。
Well, a little bit, no. And look at these colors.Bright green and red on black. It's so tacky, it almost hurts my eyes. And plus, look at the...
你仲嫌颜色太过鲜，俗到你唔顺眼。系啦系啦 ，I don't think they're tacky at all. 我觉得一啲都唔俗。我妈妈亲手织噶，睇下你敢唔着。
Listen, I know you like tacky clothing, and that's fine. But I'm not wearing it.
乜话？你话我中意埋啲俗气嘅衫，我边度有啊？
Okay, for example, your pink Hello Kitty tennis shoes are quite tacky.
粉红色的 Hello Kitty 网球鞋不是 tacky, 是好可爱啊。
They would be cute on an 8-year-old girl, not a college-aged woman. And how about that jacket you have with all the extra zippers all over it?
哼，我哋两个的眼光都不同的，我不同你争了。哼，我妈妈这件爱心冷衫啊，你一定要着啊。
Li Hua,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There is no way I'm going out in public with that thing on.
你唔着我就嬲咯。
Forget about it. Li Hua, come on. Don't be angry. Li Hua.
唔好理我啊，我嬲紧啊。
Okay, fine. I guess I'll have to swallow my pride and wear the sweater.
Swallow your pride? 你讲乜嘢啊？
To swallow your pride means to begrudgingly do something that you are embarrassed to do.
Swallow one's pride 就是忍气吞声，勉强去做不愿意做的事。咁讲，你即系肯着呢件冷衫
？Yes, if it will make you happy, I will swallow my pride and wear your mother's tacky sweater.
Oh yeah, Larry, 你真系好啦。
Well, it's only because I know you have to swallow your pride and do many things on my behalf as well.
哦，我都有为你忍气吞声过。
Well, remember when my boss accidentally called you his Japanese friend? You just smiled and nodded, but I'm sure you wanted to correct him.
Oh, 我想起来了。那次你的老板的确将我当做日本人。不过不要紧，美国人将中国、韩国、日本人搞错，时时都有的。我不介意。我们中国人都时时觉得，只要是金头发、蓝眼的，都是美国人。
Well, do you remember when you swallowed your pride last Halloween?I made you wear that tacky French maid costume to my friend's party.
是啊，那次万圣节，你一定要我着那件好难睇的法国女仆装。
Right,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swallowing your pride and wearing that tacky costume.
诶，等阵，你即系话呢件爱心冷衫同嗰件女仆装一样咁俗气、咁难睇
？Why not? I think the sweater is tacky, just like you thought the costume was tacky.
但系我着嗰件女仆装好暴露啊，几尴尬啊！
Oh, come on. Wearing a sexy costume is normal on Halloween.
我真的不喜欢穿这些衫啊。穿女仆装在你一大堆朋友面前行来行去。I really had to swallow my pride. 我牺牲了几多自尊啊。
Gee, I didn't realize it was so embarrassing for you. You win. Okay, I'll wear the tacky sweater, but that's all I can do.
你这样想就对了。你看，这里还有一对 Hello Kitty 手套，都是我妈妈织给你的，戴着了。
Oh, good grief. How does your mother know how to make all of this stuff?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acky, 表示俗气难睇。而另一个就是 swallow one's pride, 意思就是指忍气吞声。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